甘霖神学培训系列。教牧生活与侍奉。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16讲。过去有几个讲都是讲到这个牧师有关于在属灵里面的操练。从这堂课开始，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到我们牧师的生活和工作一些很可怕的敌人。在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胜过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传道人的事工。首先第一方面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关于牧师个人的品格。以后呢，我会讲到这个物质的主义。以后呢，我会特别是讲到我们家庭的侍奉。我过去几十年来，在我工作的经验当中，我发现到这三方面都是对我们的工作影响的非常的大。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敌人，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三个的敌人好好的处理一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工作上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果效。首先我要讲到这个牧师个人的品格，因为这个品格对于我们的侍奉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职业当中，他们在职业里面的成功可能跟他们在品格上是没有什么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品格不好的医生，他可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一个品格不好的律师，他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但是在我们侍奉上帝的，假如我们的品格不好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可能做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因为上帝所使用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侍奉是用我们个人的为人来侍奉，不是单单用这个技巧来侍奉。我并不是说技巧不重要，技巧也重要，但是上帝是使用我们是怎么一个人，多过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第一方面，我要跟大家先谈一下有关于牧师个人的品格。这个牧师个人的品格最好的描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那里是讲到长老的资格。只要我们从神学的立场来看，长老就是个监督。其实长老和牧师他是同一个的职位。举个比方，当彼得写信给地方教会长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做长老的和你们中间与我一同做长老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啊，这个牧师和长老实在在圣经里面是同一个职分。所以我们从这个提摩太前书第15章第3节可以把里面很多有关于形容这个牧师品格的这个条件来应用在我们牧师的生命里面。首先我在这里我要把它分门别类的来跟大家来讲一下。根据提摩太前书第3章，我们在这里把它分开来讲的话，有下面几个很重要的要求。第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他必须是无可指责，这个是一个大前提，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一方面。那第二呢，我们小心去看的时候呢，在这里也讲到对牧师个人在资格上的要求，意思就是说要求他有非常高的伦理道德的品格。第三方面是讲到他家庭的生活，这个家庭的生活对牧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敌人的第三方面的时候，我会用蛮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讲有关于这个牧师的家庭，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牧师他的个性和其他人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那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可以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看得非常的清楚。最后呢，就是有关于他信心和属灵的资格。现在我们分开来跟大家稍微的来谈一下。首先在这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他把这个安利长老的要求跟提摩太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第一方面就是讲到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这个是提前第三章第十二节。那这句话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个字面来看，我们就可能发生有这样心里面一个的问题，假如这个真实要求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的职分呢？无可指责就是他是完全的。那其实我们明白这个字的话，你晓得这个字并不是代表我们完全，也不是代表我们不会犯错。这个字呢，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在一个牧师当他去执行他牧师的工作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很特别的拦阻来拦阻他成为别人的控告。那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那我在这里想举几个比方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拿大卫的一生来说，他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上帝心里面非常喜悦的一个人。我们也看这个摩西，摩西他也是非常的不完全，不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进迦南，但是圣经描写他的时候就描写他是上帝家里面全员忠心的一个人。我们再看旧约列祖雅各，他也是有多方面从人看来实在是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列祖。我们从这些人的生平来看，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的，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无可指责，成为最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君王，成为在上帝的家全员的中心，也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的列祖。其中主要一个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爱上帝，非常的渴恶上帝。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常常的向着上帝。那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重要呢？因为一个人假如他心里面常常向着上帝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做错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往往会使他们能够回头更加的爱主。所以无可指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是永远的向着上帝，而且他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他不会特别的来去在他的性格上随便的犯错。更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是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好的品格会影响到他的侍奉。那我再用一个比方大家会更明白，比如说我们做牧师的，圣经要求我们不要常常的动怒，我们不要发脾气，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自守，好好的来去控制我们自己。那这个呢就是上帝给我们做牧师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牧师在他的品格上他实在是非常温柔，平常在他的工作里面弟兄姐妹绝少的看见他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发脾气，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呢有一天开会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他大发雷霆，那弟兄姐妹一次的大发雷霆并不会影响到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弟兄姐妹一定会去想，可能有特别的原因，我们这个牧师过去他的脾气是很好的，为什么他今天会有这么大的脾气呢？他们会想，他们会尽量来去了解，那这样呢对牧师的身份牧师的工作不会有特别的影响。但是假如有一个牧师他是常常发脾气的，动不动就发脾气的话，他就是一个有可指责的人。就是说每一次当他去解决一些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别人就会控告他，你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也常常的发脾气。 所以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虽然不是在这里要把我的意识来转告大家，但是给大家一个思想的问题，因为本来思想的问题就是在最后给大家的，但是当我感觉到有需要要给大家个思想问题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个思想的问题。有人这样说，在婚姻上失败的，离过婚的，他能够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呢？那这个是一个很争辩性的问题。其实严格讲起来，假如他是离过婚，将来他在这个家庭的事工上，他明显的会产生很多的拦阻。但是假如他的离婚有特别的原因，弟兄姐妹对他有特别的了解，那这样的话也不必。我们请大家想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求，就是牧师的品格是无可指责的。那在这里我只是再多讲一样的东西，无可指责其实更加是指责我们的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指责。我们讲的是一样，我们做的是另外一样，我们在讲台里面讲到的时候是一样，我们下来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另外一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在这个教会的事工上得到人的尊重。那现在我们就讲到第二方面，就有关于这个个人在资格上的要求。意思就是说，上帝透过圣灵告示提摩太，假如你要在教会里面安立同工，你需要有一些对他们个人资格的要求。意思就是说，你要要求他们有一个很高的伦理道德的品格，伦理道德的品格。在这里有几方面我想跟大家稍微的提一下。那第一方面就是只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也是三章第二节。为什么保罗要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看得这么重要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了解的。因为做一个牧师，他在他的品格，在属灵的资格上，特别是在这个男女的关系上，他应当保持一个最高的伦理道德水准。换句话来说，他绝对不可能在男女的关系上出问题。假如在男女的关系上出问题的话，这个是会大大影响到他在教牧里面的侍奉。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的事情，要我们好小心的去处理的。牧师假如他需要在男女的关系上清洁的话，他需要建立一个很快乐的家庭。那这个以后我会特别跟大家有好几堂来讲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方面对于我们教会的侍奉，对于我们教牧的侍奉有极大极大的影响。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有多少给上帝大大使用的牧师，结果是在男女的关系上跌倒的。因为男女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引诱，是我们好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假如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得胜的话，我们必须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一想我们有什么很好的方法，永远不把我们放在这个的试探当中。比如说当一个的姐妹她受到离婚的痛苦的时候，牧师要不要个人去看她呢？假如她已经在这个婚姻上受伤害，牧师单独去看她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求主叫我们不要在这方面遇见试探，让我们在男女的关系上保持绝对的清高和绝对的清洁。这个呢，也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求。另外一方面，个人伦理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个第三方面给我们看见的。可能我们没有进到第三方面以前呢，我补充一下啊，假如我们不要在这个男女关系上的跌倒，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个，建立美满的婚姻关系；第二，远离试探，远离试探；第三，实践的应用。实践的应用就是说，当我们去拜访单亲的母亲、独生的女性、未婚的姐妹，在离婚当中的一些的姐妹，我相信牧师最好在实践上不要单独去看他们，免得有很大的误会。总而言之，举着一个妇女丈夫不准是这个属灵领袖必须要的这个品格的操练，也就是我们丰收的一个基本的保障。那现在我们讲这个伦理道德的要求啊，那一方面的第二，就是我们有节制。提前三章第二节，节制在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任何的一个事情上，我们能够好好的自守，就是指着在嗜好方面，我们不会过度，在一切所做的事情上，我们也不会过度，我们能够有节制，晓得怎么来去控制一切。那这个是我们传道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给大家想一想，看我讲的对不对啊。在一个牧师到了一个地方去聚餐，在这个聚餐呢是自助的，你第一次你可以拿很少，也可以拿很多。那我们做牧师的，在这些场合里面，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好的表现呢？我们是不是第一盘拿了对举于三这么高的饭菜呢？假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别人对我们有一些什么的看法呢？那这个节制是什么意思呢？节制就是说，我们在吃的、穿的，我们在好多其他生活上，我们能够表达我们是一个有控制的人、有节制的人。那这个呢，也就是牧师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上帝提醒我们，凡事都有节制，就是盼望我们不要在所面对的一切事情上没有办法的来去控制，造成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一些的麻烦和伤害的见证。那另外第三方面就是自守，提前三章第二节，自守是表示一种含蓄的态度。的确，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样样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牧师在这些场合上，常常在身份上很明显的缺乏自守的话，我相信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因为意见不合或者服务不满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常常就变成一个很多的争执的事情会发生。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属灵的领袖就是要很小心在公众场所所讲的话表示的态度形象，应当让人注意到我们是一个自守含蓄的一个人。不必要的话我们不多讲，在一些场合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本来我可以大大的发表意见的，但是有没有这个需要，这个呢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啊。那另外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端正。端正在这里被理解为有好的行为，但还是指着一个人在人格上的健全、可疑、有气势和谨慎。牧师的言谈、牧师的举动、牧师所讲的正道的调和，就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注意一下。有许多神的仆人在神在人的面前都存单纯正直的心，但偏偏因为他们为人随意、谈吐不雅、缺乏这个礼仪经验，使本来可以展开的事工无形中 被小看或是不被信任。上帝的仆人是一个尊荣的形象，富有或是贫乏不是的关键，关键是在你的衣着打扮、谈吐、气质是否让人感受到一种尊贵和圣洁呢？有人不注意自己的小节，如果这个我们注意的话啊，我们讲话，我们咳嗽啊，我们打喷嚏，在人的面前要怎么样来去做，那这些呢都能够让我们表现到我们是一个很端正的一个人。但我们在每个国家里面我们的礼仪是不同，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有一个解经家还这样说，假如我们在一个国家生活，我们看见这个礼仪是很好的，那我们就应当把它带进教会来，让它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很多世界上的人感觉到是礼貌的东西，我们做牧师，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特别在这一方面我们好好的来遵守一下，免得别人会对我们这样说，我们做牧师我们也不懂得在世界上最基本的礼貌。以前啊，我最初来这个美国念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香港好像是没有这个的习惯啊，就是假如我们看见一个女孩子拿了很多的书很辛苦，我们男的我们就要自动去告诉他，我愿意替你拿。我们到了一个建筑物的时候，男的应该站在那里开门给女的进去。那这些呢，我不晓得中国是怎么样，在美国它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社会的礼仪。只要我们在美国做传道，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好好的来去学习的话，那这会影响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事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乐于接待别人，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大家会说为什么牧师一定要好客，牧师的家庭对信徒应当是开放的，这就是很喜欢请别人到家里面来和我们一同吃饭，和我们一同在家庭里面来享受家庭里面应当有的一种的喜乐。大家想一想，在我们邀请别人到家里面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请别人到家庭来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和他的关系可以拿得很近，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我们和他的一个感情。所以我们家庭的侍奉在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晓得有一个牧师以前给人一个很大的误会，别人对他一个很大的评价，就是他在我们教会做了十年的牧师，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会友到过他的家。那你看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很有问题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都是很高的伦理道德水准啊，我们在这里就给大家看见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去学习的。那弟兄姐妹讲到家庭的生活，那在这里我只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因为以后我会特别去讲到家庭。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也有这样的讲话，讲一个人不能够治理他的家，他也很困难去治理教会。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原因这个家庭和教会是上帝唯一在世界上所建立的两个的组织，而且这两个的组织有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假如家庭不好，家庭乱，儿女不信主，这个家庭乱七八糟的，我们也带着什么样的资格来去说服人，我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属灵的家来做这个领导，做治理的工作呢？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因为以后有好几门的课呢，我特别是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 要跟大家在这方面好好的来去讲。除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我们要讲到这个牧师的个性，特别是跟别人有关系的个性。比如说不饮酒之时不打人，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三节。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啊，这很明显就是我们不要喝酒，醉酒了以后我们就乱七八糟的了。那在这里很简单啊，只要温和，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六节，温和就是我们能够温温柔柔的来去待别人。温柔啊，这个字是不注重自己的权利，只是看重别人的权利。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不增进，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常常是保持一种的平静安稳，没有一些个事情能够引起我们的愤怒，引起我们要跟别人吵架，或是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也看过跟别人打架。可能你会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牧师跟别人打架，我可以告诉你，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我的的确确看见牧师跟别人打架了。还有不贪财，那不贪财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那在这里呢，我会用两堂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讲到这个伟大可怕的敌人怎么样在这个物质上可能会引诱我们，这个是我会跟大家在讲的。初进教的我们不能够给他做这个牧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牧师呢，他需要有更深的属灵的操练，所以刚刚信主的人实在是不很适合做这个牧师。那另外呢，就是在教外有好的名声，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和在这个社会的生活，我们都是应当保持我们的名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挑了几样东西来跟大家讲。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有关于他的信仰、信心和他这个属灵的资格。那在这里呢，我只是跟大家讲两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样，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成熟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很基本的要求。我们不能够做牧师是没有属灵的成熟。属灵的成熟就是代表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在我们属灵的操练上，我们有了相当好的程度来带领我们这个教会。那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事工，大家都晓得。假如我们在属灵上不成熟的话，我们怎么样做？血肉之体不能成就上帝的国。那我们可能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标准？那在这些方面是很难讲，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属灵的成熟是应当绝对的，但是在程度上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假如在程度上有一点点的区别的话，我们永远是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追求，慢慢慢慢在我们工作的侍奉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一个上帝的仆人。那最后一样东西给我们看见，在这个信仰上我们必须要善于教导，这个牧师一定要善于教导，就是说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里面有充足的知识来去教导上帝的话语。这个不一定是单单在讲台上，不一定是单单在这个主义学的课堂里面。譬如说当我们去处理一个家庭的纠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上帝的话语来去教导他们呢？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当我们做这个谢坛的时候，我们是用世界的方法呢，还是用圣经的话语？所以我们这个教导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不但是在讲台，不但是在主义学，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环节里面，我们都能够常常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只是恳求每一位的同工能够重新的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看一下。最重要就是看到我们在那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求进步的地方，我们就求主在那一方面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性格上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仆人。谢谢大家。